汪若海，字东叟，歙县人，不到二十岁，游学京师，进入太学。靖康元年，金人侵扰，朝廷下诏寻求懂军事的人，汪若海应召，不到三刻就写完文章，被选拔为高等，当时已经割让河北之地。同年冬天，金人再次侵犯京师，汪若海说，河北是国家重要之地，应当依靠河北来掌握天下的权柄，不能怯懦自守，闭关养敌，坐等受害。恰逢康王在相州起兵，于是上书枢密曹府，请求立康王为大元帅，拥兵镇守安抚河北，以牵制金人后方，那么京城之围自然解除。曹府大喜，立即将他的书信进呈钦宗，任命他为参谋，派往康王处。宰相和鲁穆持不同意见，以道路阻塞为由，最终没有派遣。京城失守，汪若海写成灵书进献。等到二弟北行，他秀藏书信，面见年罕据理力争，请求保存赵氏后代。用绳索吊下城墙逃出，到济州谒见康王，说帝位久虚，异姓僭越窃取，应当早日即位，以图谋中心。一天之内三次被顾问，补授修直郎，充任帐前差事。高宗即位后，推恩改任承奉郎，升任江南经制使，转任承事郎兼登闻检院。五府交相征辟，改为隶属右府。朝廷因张俊宣抚川陕，议论未决。汪若海说，天下就像长山蛇的阵势，秦蜀是头，东南是尾，中原是脊。现在以东南为头，怎么能抬起天下的脊梁呢？要图谋恢复，必须再川陕。于是前去见张俊，畅谈一整天。张俊大为惊讶，征辟他随行，他以父母年老推辞。接着议论军粮，触犯执政，贬为元州通判，因谗言被削夺官籍，贬谪殷州。途经临川，当时节制江夏军马的李允文拥兵数十万，骄横跋扈，不听从朝廷命令。朝廷命招讨使张俊驻军江西，参谋官汤东野与汪若海有旧交，在途中遇到汪若海，非常高兴，对他说，李允文心怀反侧，非您不能开导他自心。汪若海立即飞马前往，小以成败逆顺之理展示朝廷威德，又谈论三策来打动他，言辞旨意明白通畅。李允文大为感悟，立即率全军东下。汪若海又写信招降他的部众张用、曹成、李弘、马友，一同归附朝廷。张用一见，率其部众二十万解甲归顺，只有曹成心存疑虑，怀有二心。汪若海写信责备他，曹成发怒，要杀汪若海。汪若海夜里住在王陵军帐中，用计谋拿到王陵的军印，于是夺取了他的部众五千人。第二天，曹成于是逃走。汪若海写信给李弘，让他刺杀曹成以自首。李弘得信后，图谋曹成，但力不能及，又逃到长沙刺杀马友，群盗于是解散。汪若海于是率领王陵的五千人投归招讨使张俊，张俊便班师凯旋，军容更加盛大。当时朝廷正在出兵，汪若海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化盗贼为我所用，不能失去英雄，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进献平定贼寇的计策，朝廷全部采用。后来李弘被刘忠吞并，死在长沙。刘忠被韩世忠击败，逃往刘豫处。曹成逃到广西后又投降，湖湘于是安定。不久恢复乘务郎兼潭州南岳庙，任陈州通判。绍兴九年恢复三京，拜谒陵寝，事必返回。因前功，十天内四次升迁至乘议郎、顺昌府通判。金人突然来到，太尉刘以刚到，部众不满三万，派人向朝廷求援，没有敢去的人。汪若海毅然请求前往，详细陈述刘以明白方略，善于用兵，派偏师接济他，必定成功。朝廷听从了他，金兵果然战败退走。征辟为淮北宣抚司主管姬仪文字。浙高之战，又因功劳两次升迁至朝散郎、洪州通判，尚未赴任，遭母丧。守丧期满，差遣为信州通判。任期届满，升任湖北帅司参议。任道州知州，辞别时得以上殿应对。皇上说，很久没见你了，你一向在哪里？受职密阁，江州知州，遭父丧。当时正在经营恢复中原，朝廷商议 启用汪若海，而汪若海去世了。汪若海豁达高亮，深沉有度量，以研究世俗的章句之学为耻，写文章拿起纸笔立时写成，激昂奋发。高宗曾用一张小纸写下汪若海的名字，示意章俊说，像这样的人才你应当收罗。适逢章俊离开朝廷，最终没有召用。章运字南仲，信州贵溪人，是唐朝宰相张文冠的后代。父亲张冠任右通直郎，多次追赠至太中大夫。张运25岁时以太学生身份考中宣和三年进士，赐同上社出身，调任贵阳监蓝山县城。县令空缺，张运代理县事。该县与各辽人接壤，他顺应习俗治理，官吏百姓安定。领五贼寇与各辽人联合，大肆劫掠，张运亲自率兵擒获他们，升任潭州幽县尉。高宗南渡，大道王在占据岐山，潭州主帅征兵戍守越州，张运率领2000人先到越州。贼寇平定后，改任临江新干城。该县刚遭战火，县令无法支撑，沿江府御史张惠弹劾罢免了他，让张运代理县事。张运清理废墟，核查户籍，整顿租赋，几个月之间弊政革除，而百姓安定。绍兴五年，任鼎州通判。贼寇扬腰，皇城拥兵数万，攻破城邑，在湖北横行。高宗派张俊以都督身份统帅军队，岳飞以招讨使身份举兵攻击他们。贼寇率领精锐直驱武西南兴，逼近鼎州，城中大为震惊。张运与太守程昌宇率兵登城，控制上下游，以张大旗声势，贼寇连夜溃散。李州贼寇雷德进据险作乱，主帅发文书命张运讨伐他。张运率领都统梁吉等人率兵直捣其巢穴，攻破四营两寨，降服其部众，调任濡须副职。金人侵犯泸州、寿州等地，大将驻军淮河边抵御他们，张运供应粮饷从未缺乏。一年多后，因父母年老回到江东，寄居鄱阳。不久遭母丧和父丧，守丧期满，启用为贵阳监之监。五个月内境内得到治理，余部使者上奏升监为君。大力兴办学校教育，在学宫中祭祀汉朝以来有功德于贵阳的首令魏萨、唐羌等七人，刻印序言氏家训、四时纂要等书，散发到民间，让他们修养德性而致力于本业。被召入朝应队，授为达州知州。当时正逢大旱，他一到境内就下了雨，上奏废除五项损害百姓的政事，召为度支郎中。临安楼殿物钱每年30余万名，请求将10万名归入省额。户部所处三佛齐国进贡的乳香91500斤，价值可达120余万名，请求分送江浙金湖曹寺变卖，以购买军粮。又陈述各路钢运的七种弊端，提出惩治革除的十种办法，使远近运输均衡劳役，事情都得以施行。兼任枢密院检祥，升任军器监。不久改任大理少卿，请求纠正两浙盐法，以放宽私自贩卖的禁令。绍兴永裕，朝辞二陵的官地与百姓田地犬牙交错，请求以高价听任百姓持弃券献纳，以免误犯之罪。尤其明于审理案件，监狱因此为空。拜为刑部侍郎，进言那些被贬斥放逐而多次预设未还的人，应当予以洗雪。各种申请条例制度多重复矛盾，失于太繁琐。各种边管安置不应赦免，不应硬币论罪之类，失于太重。外路刑狱经过三次翻案，移送大理寺，多次施加刀具刑罚，不是用来昭示远方的做法，以及其他不便之处，都听从了他。又请求扩大储蓄，兴办古筑，修整屯田，组建乡兵，也都被采纳。兼权户部侍郎，当时久与伤害残迈，加上边境报警，下诏侍从台谏陈述消灾御敌之策。张运说，天灾人事有非常可怕而不足以可怕的，在于我们正事修不修；有非常可忧而不足以可忧的，在于我们自治善不善，以及应当在淮河边建立三大镇来防守。恰逢金人被蒙，特升户部侍郎，以专门负责粮饷。丞相陈康伯提议派李宝从四明控制海盗，众说纷纭，张运直接入朝帮助决断， 认为这是上策，金人果然战败逃走。于是上书请求下诏慰劳将士，减免租赋，派遣信使，结交豪杰，坚固城防，督促汉中将士赶往关陕以牵制其后方。在两淮湘汉之间设置四镇三帅作为内部巩固，以图谋进取。以御营随军督转运使身份随从皇上到江上慰劳军队。等到皇上回朝，于是入朝应对，坚决请求补外。于是受集英殿修撰，出之太平州。在战乱饥荒极易之后，尽力采取招来安抚的措施，严密侦查警戒和攻守的防备，管理财政赋税，建造战舰，修缮铠甲兵器，申明禁令，百姓赖以安定。孝宗即位后，张运也请求退休，以富恩阁代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不久受广东经略，没有赴任，于是又领辞路。乾道七年鄱阳大饥荒，张运首先拿出2000担粮食赈济，从此百姓争相出粮救济。连续上章请求退休，未被允许，因病去世。赠少师左光禄大夫，录用其后代三人。嘉定六年赠开府仪同三司。柳约，字元礼，秀州华亭人。大观三年上设进士，考试中选学官，任霸州教授。调任睦州，入朝为辟雍正。升博士，改宣义郎，充广清宅宗子博士。柳约精通经学，撰文翠美精微，深受学者师法仰慕。提举福建严氏，被赵应对论述内外学政，其次请求罢除内外官到唐日投递文书求官的做法，以敦厚风俗。授秘书省教书郎，进驻作左郎，徽州司录，改通判肃州，召拜监察御史。靖康初年，兼权殿中侍御史，论述三镇不可放弃，改尚书工部员外郎，进左司员外郎。赴丧去官，守丧期满，以直显摩阁充御营司参谋官，升太常少卿。高宗将巡幸平江，柳约上书说军队可以前进，不要后退向敌人示弱。于是以直龙图阁之台州，未赴任，调任延州，兼至西兵马都监，节制管内军马。当时金人大举入侵，杜充率众北去，各郡震惊恐惧，没有人去奔问官守。柳约在溃败中毅然保全孤城，全力抵御，境内安定。于是慷慨上书请求纠合各郡克复无讳，皇上嘉奖他的忠诚，进右文殿修撰，仍守原郡。下诏因军心费用支出无度，官吏怠慢不敬，只有柳约谨慎缴纳赋税，率先督促考核，晋升官阶一等。又下诏柳约的郡正当军事要充，而能不辞难不避事，更加严密列诈，保随一方，朕很嘉许他。命柳约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应对，再三奖励慰劳，擢权户部侍郎。柳约于是感激敬言，凡是例外的宣索都只奏不进。论说吴病等人罪未正，不是用来激励臣节的办法。各位大将带兵入朝觐见，各自以家为名，将有伟大不掉之患，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又说军心科需摆出，希望官户民田超过规定者与边户同等科税，请求增加各路酒钱，其中一半领提刑司存储以备军费，都听从了他。恰逢高丽请求休贡，商议派使回访，皇上环顾朝廷大臣没有超过柳约的，加侍户部侍郎充任使者，并将大用。当权者忌惮他，暗示言官已是诬陷他，罢为提举太平官。过了七年，复秘阁修撰，金人归还侵占疆土，启用为蔡州知州，奉命前往，毫无顾忌回避。不久金人背弃合约，传檄河南，守臣都举城投降，只有柳约多次派使者到武昌，得到回报后才返回。不久以富恩阁代制领辞录。过了十五年去世。柳约天性至孝，母亲病重，他哭泣祷告上天，愿减少自己寿命以增加母亲寿命。母亲不久痊愈，柳约竟比母亲早两个月去世。李舜臣，字子思，龙州景延人。出生四年就知道读书，八岁能写文章，稍长通晓古今，推究兴衰，洞见根本，慷慨有志于天下。绍兴末年，张俊视察江淮军队，李舜臣应召上书说，皇帝车驾不出，无法定下大计， 应当迁都武昌。又说，江东六朝都曾战胜北方，却不肯乘机争夺天下，应作为今日的借鉴。注：江东圣后之鉴，十篇敬上。考中乾道二年进士，当时朝廷已经罢兵，而宰相更加不满足天下人的期望。李舜臣对策论述今人是世仇，没有合议的道理，宰府大臣不应当以奉行文字为职业。考官厌恶他，将他列为下等，调任琼州安仁县主簿。当年大饥荒，饥民千百人手持锄头荆棘大声呼喊，响声震动县城，县令恐惧闭门。李舜臣说，这不是盗贼，有什么可怕的，立即出去慰劳遣散他们。在成都府担任教授，当时于允文在关上的军队中安抚，征召他进入幕府，因为举荐改任宣教郎，知饶州德兴县，专力推行教化。百姓有母子兄弟之间的诉讼多年不能解决，他就向他们陈述慈爱孝顺、友爱恭敬的道理，于是母子兄弟和好如初。他有时到学校讲学，县里的士人都称他为蜀先生。他废除了百姓的预借贷款，偿还了前任官员累积的欠款超过3万名。百姓苦于差役，舜臣劝勉各乡根据税数的高低确定服役期限的长短，制定役役。一年后役役完成，百姓非常便利。银矿虽然早已停止开采，但小户人家仍然要缴纳银本钱，官府为他们偿还。天申节大礼的助赏和军器所需都不因此烦扰百姓。担任诸司审计司的干办升任宗正寺主簿，重修玉灵玉牒。当时曾部吕惠卿刚开始被任用，他必定谨慎地记载，有人说这不是执政官的任命或免职，按格式不应记载。舜臣说，这是治乱的关键，怎么可以拘泥于常规法则。他其他的删改都和这类似。他尤其精通易经，曾经说，易经起源于卦画，事理、物象、卦术都通过卦画来显现，舍弃卦画而谈论就不是易经了。卦画从中起，乾卦坤卦的中画象征成静，坎卦离卦的中画象征成名。注有本传33篇。朱熹晚年常常向学者称赞他，所著的书有《群经义》8卷，《书小传》4卷，《文集》30卷，《家塾编次论语》5卷，《漏狱愚公录》2卷。儿子心传、道传、信传，因为信传官至二府，追赠太师，追封崇国公。孙逢吉字从之，是吉州龙泉人。隆兴元年考中进士，被授予郴州司户。乾道7年，太常皇军向丞相于允文、梁克家推荐他，将要安排他担任学官，冯吉竟然就任常德教授后回乡。李涛、刘拱、郑伯雄、刘吞相继推荐他担任平乡知县，以治理最好闻名。受任诸军审计司、国子博士，升任司农四丞兼石路院检讨官。绍熙元年升任秘书郎兼皇子嘉王府执讲。绍熙2年春2月，雷雪灾异交乡出现，皇帝下诏求取直言。孙逢吉上书陈述8件事：去除蒙蔽谄谀、清净讲读之官，伸张论驳之权，崇尚气节，节省用度，珍惜官爵，选拔武才，整顿军备。被提升为右正言，建议说都城的百姓安居而害怕迁徙。皇室亲戚营建修缮越来越广，每建一座府地，拆除民居数百家，招致怨恨的很多。当时亲王正在不断建造楼观，听说后立即下令停止工艺。这曹婶婶见到冯吉，感谢说，没有您的正言，漕运的用度几乎无法支撑。当初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潘景圭结交权贵宠臣而晋升，私见邓日多次上书弹劾他的罪行，景圭反而用计谋倾覆他，任命邓日为将监。冯吉说，优厚的升迁他的官职而罢免他的言职，以后的人将把禁言作为警戒。两次上书请求收回邓日的新任命，没有得到答复，并弹劾景圭胁迫台谏，蔑视朝廷纲纪，景圭于是被罢免。在谏官任上70天，上了20道奏章，言辞旨意恳切，都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改任国子司业，请求离职担任湖南提刑，以秘书监的官职被召回兼吏部侍郎。不久为孝宗传功案行事。 朱熹在金言上议论直率切要，小人都不方便，暗中激怒皇帝，皇帝直接批示让朱熹去任辞官。刘光祖和冯吉同时在金言，立元请示说，今天某侍郎轮讲，因病请假，孙侍郎排在后面，请您代讲。冯吉说，平常讲论语，现在哪里会有讲义。不久问某侍郎的讲义在哪里，取来观看，是讲诗经全余篇，讽刺秦康公对贤者有始无终，和驱逐朱熹的事相类似。冯吉高兴地代替他讲，于是在皇帝面前极力争论。皇帝说，朱熹的话多不可用。冯吉说，朱熹议论挑妙的事与臣的意见不合，但他其他话都是正确的，没看到不可用之处，逐渐失去了皇帝的欢心。恰逢彭圭年弹劾韩托胄专权僭越，被外放为郡官。冯吉上书说，道德崇高厚重，陛下所尊敬礼遇的没有比得上朱熹的，志节端正光明，陛下所委任信任的没有比得上彭圭年的。朱熹已经因为议论托胄而去职，彭圭年又因为议论托胄被贬黜，臣担心贤者都会没有坚定的志向。陛下所任用的都是庸俗卑鄙奸邪浅薄之徒，凭什么来立国？托胄看见后厌恶他。丞相赵汝愚被罢免后，托胄专擅国政。一天，侍从之臣护从皇帝到仲华宫，皇帝行礼完毕，车驾起行，护从的人出宫门上马，忽然传呼韩托胄到了，护从的人退入宫中，拿着护板十分恭敬。冯吉说，已经出去又回来作揖，臣子侍奉君父的礼节应当这样吗？没有作揖就离开了。侍冯在部中会参，吏员秘密报告幽灵王喜被任命为阁门职务。冯吉立即说，在皇帝面前模仿朱氏讲的进退举止，把儒者当作戏弄，怎么可以让他玷污阁门职务？当即直言上书极力谏争。同僚秘密地把这事告诉了韩托胄。当时王喜的任命其实还没有发出，于是被以污蔑诋毁的罪名外放至太平州，请求辞禄，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后来被启用至赣州，已经患病去世，谥号献简。弟弟冯年、冯晨都有文学品行，当时人称孙氏三龙。张颖字茂宪，是临江军人，因兼通经学考中乡试推荐。孝宗即位，下诏求取直言，张颖写了万言书通过驿站上奏，礼部奏名为第一名，孝宗称赞他的文章像录制，调任道州教授，修建周敦仪祠。恰逢仪张寇贼作乱，郡中僚属相继离去，张颖独自留下。寇贼平定后，郡守因公入朝担任郎官，上奏张颖有协助之功，可以大用，于是召见对策，任命为太学录。礼部正奏第一名，初次任职就得到召见的从张颖开始。当时枢密都承旨，王便因言者之故领外辞。张颖又说他暗示金国使者过分要求，想自己担任调护以邀功。孝宗认为他的话太尖刻，很久没有升迁。等到上奏考试官时，孝宗说张颖可以，才知道皇帝还记得他的政治言论。不久升任太学博士，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天差通判赣州，任命为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旦听到继母的讣告，援引不逮事的条文，张颖决定让他解官。何旦还是犹豫不去职，请求下达给侍从朝官集体讨论。太学诸生攻击他说，朝廷专门设置奉常，是义理所出的地方，现在不听从义理所出的地方，反而认为义理不公，想要侍从朝官集体讨论，难道是要开启逢迎迎合的风气，作为苟且留任晋升之计吗？任命为左司谏，当时左相刘正离职，右相葛变当国，张颖弹劾葛变不足以担当大事，共20多道奏书。从官商议想越级提拔张颖，让他离开言官职位，或许可以两全。光宗说，这是好谏官，为什么要升迁他？葛变才被外放。张颖多次上书请皇帝到仲华宫问安，全部烧掉了奏稿。宁宗即位，任命为侍御史兼侍讲，不久代理兵部侍郎。韩托胄掌权，张颖在今年侍奉。皇帝说，谏官有提及赵汝愚的，你们认为怎样？同列含糊不置可否。张颖上奏说，天地变迁，人心危疑，加上敌人轻慢侮辱，国事未安，不可以轻易进退大臣，希望降下诏书宣谕赵汝愚 不要听任他离去。没有答复，上奏请求戴罪，给予峻职。御史弹劾张颖阿附结党，被罢免。太学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阙，辩白赵汝愚被诬陷，并且说张颖的话出于忠诚，却首先被斥逐。端朝等人都被治罪，从此党论就兴起了。张颖在家闲居很久，被启用之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弹劾罢免他。不久之赣州，御史王义祥又弹劾，搁置了任命，再次领辞录，等候依次之见宁府。韩托胄被杀后，任命为吉英殿修撰，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兼侍讲，在沿河殿对策。皇帝叹息说，卿被权臣压制很久了。张颖请求修改贾莹龙飞事迹中的乌网之笔，任命为吏部侍郎，不久升礼部尚书，升侍读。诏令张颖根据绍熙庆元年间乔令县的玉蝶变屋于端里赵燕鱼的贾莹龙飞记，以及赵汝愚当时所记录的事情，考定削除乌网，据实上奏，请求离职，领辞录。在嘉定11年去世，享年78岁。张颖操行端正正直，生平风骨气节，不为穷困或显达所改变。虽然仕途多坎坷，但轻易赞许他。当党论兴起时，朱熹派人送信给他，大致说世道反复，已经足以流泪。而掌握此事的人愤怒还没有停止，不知最终会到什么地步呢？然而宗庙社稷有灵，公论没有泯灭，日后必定有承担此责任的人，不是你我还能指望谁呢？追赠光禄大夫，谥号文素，商飞卿，字辉仲，是台州临海人。淳熙初年由太学考中进士，任吴为军教授，多次升官至工部郎官。当时韩托胄执掌国政，气焰熏灼，飞卿到任后不曾有一次前往拜访，过了一个月就请求离职，提举福建路长平察言事，被提升为监察御史，因议论政事触犯韩托胄，被罢免为奉常，请求外任，以密阁修撰为京湖南路转运判官，后来改任司农卿，总领江东淮西军马钱粮。金陵原有帅曹的治所，加上荣其二帅刘耀内侍，号称六司，宴饮馈赠，费用动辄上万。飞卿以身作则，崇尚节俭，节俭浮华苛刻，粮饷按时收放，逐渐以宽裕闻名。开禧年间就地提拔为户部侍郎。韩托胄将要出兵，曾经问他粮饷计划的多少，飞卿如实相告。等到调遣浩繁无法支撑，适逢有旨让飞卿到军前传宣府牢，正值精兵大举到来，几乎不能幸免，因忧愤去世。刘颖，字公时，是衢州西安人。绍兴27年考中进士，调任溧阳主簿。当时张俊留守健康，精兵刚退，官府追索百姓未交的租税。刘颖对张俊说，战事之后应该先安抚百姓，应当全部免除拖欠的赋税。张俊高兴，立即上奏割免，因此赏识他，派自己的儿子张氏与他交游。任泉州教授，改官至盐山县，因母亲去世离职。再次之常熟县，迁判潭州。王佐为帅，自恃才能，盛气凌人地对待僚属官吏，刘颖用忠道来约束他，他多屈从并改正。等到陈栋反叛，所擒获的贼寇很多是刘颖的计策，统帅上奏他的功劳，说迁判应当居于臣之上。赵为监禁奏院，升太常寺主簿，迁城兼兵部郎官。提举这些长平察言，退还淀山湖，以宣泄吴淞江，这两条水流禁止百姓侵占筑堤，不要使他们堵塞大流，民田依赖于此。就地升任提刑，以洗雪冤案，惠泽万物为己任，有时到监狱去查看不应关押的，就释放他们。御史以他孤僻耿直弹劾罢免，任命为江西运判。江州德化县的田地被逃亡的人抛荒大半，知州请求免除赋税，没有答复。刘颖将现有耕种的田的税平均分摊到荒地上，愿意耕种的百姓依次减免，上供的税如常，而逃荒的田全部复耕。任命为直密阁淮东转运副使。当初大水毁坏楚州城，修补尚未完成，刘超想一纸修筑，刘颖趁着接办金国使节入朝对答说，国家何苦捐弃百万民钱作为军帅侥幸奖赏之地呢？光宗听从了他。 任命为户部郎中、淮东总领。务常以俄钞抵作赏钱，暗中损耗粮饷计划。20年没有人知道这个弊端，刘颖追究核查发现了他，根据所卖数量论赏而总饷增加，升任司农少卿、淮西总领。前任主机关请求自办督酿，持有净息而图利盈余，后来逐渐亏损，反而用大军前来补助，到江淮地区征购粮食，像富贩一样进行贸易。刘颖认为这样做失去了朝廷官员的体统，于是废除了他。内府的宣县紧迫，常常挪用公军钱来应付每年的进献。刘颖查究利弊，淘汰冗员，分月刚运借送，从此不再挪用。不久任命为直保摩阁、江东运赋、知平江府，都未去上任。任命为宗正少卿、升起居郎兼十路院检讨官，代理户部侍郎，升同修撰。因病请求辞路，提举新国公。任命为吉英殿修撰，知宁国府改至绍兴府。不久知平江府，直接回乡提举新国公。启用知泉州，升华文阁代制，请求任新国公辞官而归。新国公辞期满，任命为副文阁代制退休。嘉定改元，赵复行在，取消退休，任命为刑部侍郎，辞谢进龙图阁代制，知婺州。请求告老，一保摩阁知学士退休。嘉定6年在家中去世，享年78岁。追赠光禄大夫。在孝宗朝，人臣争相迎合皇帝心意自献。刘颖上奏说，今日的过失在于轻易听信别人的话，过去施行的事情现在又抛弃搁置，大大损害了圣德。孝宗赞赏并采纳了。光宗时论说人主难以克制而容易流于放纵的有4点：安乐无节制，赏赐无度，儒臣容易疏远，尽信容易亲密。宁宗时学禁刚开始，党论日益兴起。刘颖上奏说，希望陛下用道来驾驭，用德来包容，不然的话，元佑、崇宁、大观年间的事情可以借鉴。他的话都切中时弊。从这些请求外调，前后调动官职10多年，有人问他为何升迁缓慢，张颖笑着说，这正是我想要的。他在朝中任职时，韩托胄原本与他交往密切，当韩托胄在宫中掌权时，张颖却拒绝与他来往。他常说，世人应以不使自身受辱为重。他任少宗正时，丞相赵汝愚恰好被罢官回乡，两人在废弃的寺庙相遇，因你语无法深究，只能站在僧床上交谈。赵汝愚说，请代我向于参政致意，我虽离开朝廷，但人才依然在朝中，希望他能善待他们。张颖说，丞相您的人才就是参政的人才，如果真是贤才，那是参政的责任，不是丞相的忧虑。于参政就是于端礼。于端礼后来继任宰相，对正直之事多有保全，这其中有张颖的帮助。徐邦宪，字文子，婺州义乌人，自幼聪慧，跟随陈富良钻研名物义理，通晓史传百家书籍。绍熙4年参加礼部考试，考中进士第1名。3次升迁后任秘书郎。韩托胄挑起战端，同党附和，没有人敢率先提出异议，唯独徐邦宪首先进言。他请求外调，任楚州知州，临行前向皇帝辞别，极力劝谏不可急于用兵。2年后被召回朝廷，上奏说，要追求名正言顺的停战，不如借立太子之机施行大赦，以特殊的恩典作为停止战争的借口，趁机实行赦免，广泛施加恩德。东方委派宣谕使，西方委派宣抚使，洗刷用兵的过失，减少戍边的军队，打开粮仓赈济饥民，趁农时恢复百姓的生业。这样立太子的意义正好与停战相互表里。他又给韩托胄写信，韩托胄厌恶他的言论，唆使御史徐然弹劾他，将他降职罢去辞路。不久恢复官职，任江西提刑，改任江东转运使，以户部郎官的身份任淮西总领。韩托胄被诛杀后，尚书倪思举荐徐邦宪替代自己。皇帝召见问对，徐邦宪说，如今的政治变革不能与绍兴乙亥年相提并论，秦桧专权时天下还可以治理，现在韩托胄专权，天下已经败坏殆尽了。任上右郎兼太子侍讲，又任左司，担任金国贺征使的接办使，任宗正少卿，代理工部侍郎，临安府知府。 请求辞路，任江州知州，上奏请求管辖郡县，得以节制屯戍军队。到任后生病，以保摩阁代之身份退休，在任上去世，享年57岁，谥号文素。论曰：汪若海、柳约在南渡流亡时期出世，他们的志向是尊崇君主父兄，所以读他的《灵书》为之悲哀。张运、李舜臣尽职尽责，遗爱在民间。孙逢吉、张颖辨别正直之人并非邪佞，正确学术并非伪学，真是君子啊。商飞卿、刘颖、徐邦宪都在权臣把持国政的时代有所建树，卓然不因权势利益改变节操，所以才能如此吧。